prima.
好，我们今天继续有一点交通。那其实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到底要讲什么。那我记得第一次讲那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当时提到说是那个因为淫秽嘛，那个博弟兄和中弟兄跟我们特别讲到这个，天国，还有讲到那个属灵的实际。那讲到如果没有属灵的看见，我们就一定没有属灵的实际。那在那一次，我有点负担，就跟大家来特别交通这个看见。那上一次的时候，我其实在想说，其实我一开始我觉得可能交通一次就够了，结果上一次那个特别有感动，说要接着往下交通，就把11章开始。那这一次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是不是要继续讲？其实我的感觉我是不太想继续往下讲，因为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讲。但是呢，里面又有点负担，说要继续往下讲，所以我就继续来接着上次的内容要讲。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相对比较短，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的第11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读第12到第14节。马可福音的十二章的。十一章的第12到14节，对，马可福音第11章12到1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好，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把你的话成名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愿主你的圣灵，主，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让我们里面因着你的光照蒙启示，让我们里面再一次明亮过来，使我们这些愚人也可以通达，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里面有看见的人。愿我们起来来跟随主你自己走这一条成圣的得胜的十字架的路。愿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首先显出你作王掌权的实际。我们谢谢你，你来握住接下来的时间，也握住我们众人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对，我们因为这个是讲的第三次要来讲这个属灵的看见，所以我们想简单还是要回顾一下这个关于看见。第一次我们讲到的是在那个第10章最后，我们讲到那个瞎子巴底买他的看见。我们知道说，如果说讲到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其实从当时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非常高大辉煌，而且人来人往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在人的眼中是相当成功、相当不错的一个地方。但是瞎子巴底买，他把里边那个真实的属灵的实际给显出来了，就是瞎眼的、贫穷的、困苦的。因为他在那边，他只能在路边坐着，然后来乞讨。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瞎子巴底买他在那边这样子，活在困苦当贫穷当中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看见，他知道说，如果我没有办法眼睛看见的话，我没有办法摆脱我现在这个困境，这个贫穷的困境。所以呢，当主耶稣来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他里面就大声地发出呼求，他跟主说，主啊，我要能看见。那因着他这样子在主面前的呼求，他里面有了看见。那我们上一次交通到就是说，在第11章刚开始到1到11节讲到，如果说我们这个人啊愿意起来真的跟从主，你就会离开耶利哥城。那一离开耶利哥城，你跟着主往前走的时候，你在这一条路上你就会有三个看见，主让你看见。第一个看见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啊，我们真知道自己是一匹驴驹。驴子我们在圣经中他讲，特别在预表中讲到，是我们这个顽梗悖逆的罪人，景象是硬的，你根本不能谦卑下来，你向着主的旨意，你向着主自己，那是完全的好像站在对立面的。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顺服下来。那因着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又看见说，那但是只有我们这样一个人，只有在主的手中才是有价值，才有作用的。所以主为什么要骑着这匹驴驹进了耶路撒冷去？上次我们特别提到说，他可以走进去，他也可以坐马进去，他也甚至可以被人抬进去，但他偏偏要拣选这一批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因为这就是希伯来书那个第1章所提到的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他要把我们这一群罪人一同带到神的荣耀里面去。他不是只是想让我们蒙恩得救，他乃是要把我们带到 国度的里面，让我们得着一般生命长大成熟，能够与他一同承受神国荣耀的一般儿女。那我们也看到第三点是主耶稣他进了耶路撒冷，主耶稣在地上的很多服事他都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讲到神旨意的那个中心，神见证的中心，但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从来不住在耶路撒冷，他都是住在离耶路撒冷大概几公里远的这个伯大尼。在伯大尼那个地方，它虽然是一个小村子，而且是一个很贫穷的小村子，也没有什么大的建筑，没有什么好的酒店，也没有什么这个美味可口的食物，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吸引主的心的，在那边有他所爱的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人。那这三，这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也同样爱主耶稣。因着这个爱的缘故，那个伯大尼他显出的一个实际就是家的实际。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他在地上，他得着的不是一个宗教的团体，他不是得着好像一个外面的建筑物，他乃是要得着一个家，能让他在那边得安息的地方。主耶稣从来不在耶路撒冷来休息的，他都是到这个伯大尼去休息，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来侍奉。这是主耶稣他所带给我们这样一个看见，就是我们是驴驹，我们是罪人，那我们也只有在主的手里面才有作用，能跟主进到那个荣耀和丰富里面去。我们也知道说，主他今天在地上乃要得着一个家，神的家。那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讲，今天借着我们所读的这个十二到第十四节，那我们就想说，到底这一段在讲什么？我觉得这一段其实让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看见，我们的生命光景是会是怎么样的？如果没有属灵的看见，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棵无花果树，它是一个死，它是一个外面看起来很茂盛，枝繁叶茂，但你却没有生命的果子可以让主来得享用的一个生命。那我们上次营会结束之后，大家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些全体交通，也有弟兄姊妹觉得说，哇，这个天国的福音听起来很高，很玄，那我觉得我这个没有什么野心，没什么追求，有得救的福音，然后我只要两只脚已经迈进这个天堂的门，那我就满足了。那我想听起来好像是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仔细去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大家感觉的是我住在什么地方，以后得奖赏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它也不是好像这个我有没有野心追求的问题，它乃是说你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你这个生命能不能让主得满足的问题。上一次那个常见弟兄特别提醒我们呀，就是说是我们如果只是听得救的福音，我们只做属灵的 baby， 那只有我们得享受，我们自己是满足了，我们够了，但主不能得享受，主不够。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他在小的时候他是不能让父母的心得满足的，等到他们慢慢生命长大成熟，他们开始体贴父母的心，他们能顾到父母的心意的时候，才能让父母得一点满足。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属灵的看见是在我们生命中其实是相当重要的。那我们仔细来看这短短的三节经文，它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先想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福音组在查经的时候，就是查马可福音或查路加福音的时候，其实常常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一节经文一节经文，当你细细去默想去那个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诶，这句话主为什么这样讲？它上下文这样为什么这样连？主这句话里面到底有什么意思？我就想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第十二节。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想一个问题，耶稣是住在谁的家？他应该是住在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里面，这是非常爱主耶稣的人家，他们怎么舍得让主耶稣饿？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之前带着门徒进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马大、玛利亚他们是多么，马大是多么的用心要为他们准备丰盛的宴席，以至于玛利亚没有来帮忙，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讲道，他心里就不开心了，让主来责备他的妹妹。所以我们想说，马大、玛利亚他应该是很会做饭的，对吧？也是很爱主、很殷勤的，为什么当主早上起床之后好像饿着肚子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就是读经的时候，当我们仔细去慢慢读去想的时候，我发现哎，有很多东西好像真的好像是要仔细去想一想为什么。在我的感觉里面，这个不是标准答案，我就读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主他里面有一个非常的迫切感，你知道，住在伯大尼那个地方有爱有家的感觉，是让主耶稣自己得安息的。但是主耶稣他自己见证说，我来到地上不是来遵行我的旨意，乃是完全为着我父的旨意，是父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没有自己的意思的。 所以主耶稣他 整个的服事，他主要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因为那是神旨意的中心，是神见证的中心。所以主耶稣他在从伯大尼出来之后， 他从伯大尼安息之后，一早起来以后，他里面有个迫切感，他要去到耶路撒冷继续来侍奉。所以当他里面有一个迫切感的时候，我想他不会悠悠闲闲早上起来还要坐那儿享用早餐，慢悠悠的吃完了再慢悠悠的去到耶路撒冷。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就比如说我们去早上，如果假如说要坐早班机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你可能没有时间早上起来那么悠闲，你是很迫切很着急，甚至连早餐都不吃就要去赶飞机。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主日早上波饼大家要来聚会，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哇，早上突然之间好像起晚了，好像时间不够了，那就把早餐带在车上吃，或者说甚至我就不吃了，赶快要赶去聚会，因为聚会晚了好像那个感觉就常常进不去。就这个是里面的一个灵里的一个迫切感，主耶稣他向着神的旨意他有一个迫切感，所以这个恶其实是他拣选神旨意所带来的恶，他不是说马大马利亚没有什么爱心。但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时候就是说，那他饿了之后他要干什么？他要吃嘛，对不对？那在路上他是有一棵无花果树的时候，那结果他在无花果树上找不着一颗的果子可以来让他吃，然后主耶稣就咒诅他说，以后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实际上我们从其他福音书看的时候就说，这边也讲到说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不仔细去想的时候，就觉得说哦，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主你是不是太苛刻了，你果子时候不到嘛，那你非要吃，这什么道理呢？但当我们仔细再去想去查考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里面它都是有意义的。就是你看无花果它正常情况下是二月份开始结果子，那到四五月的时候它会长得枝繁叶茂，然后到六月的时候它会完全的成熟，而在那四五月的那个枝繁叶茂的每一片叶子下面它几乎都会有一颗无花果。那无花果它那个叶子比较大，它把它掩藏在下面，你一般是看不见的。那主耶稣所以他要去到跟前去找，但是所以就是说在当时主耶稣他那个时候呢， 他是要去上过逾越节的，所以大概时间是阳历的三四月。所以就从实际上来讲，当时虽然没有到果子成熟和收取的时候，但是照着常理来说，你一棵正常的有生命的无花果树你应该开始结果子了，哪怕成熟的果子比较少，但你应该有，而且已经有很多还有不成熟的果子。但是在那个情况下他一颗果子都找不着，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就是说明说这棵无花果树它根本就不会结果子，它没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这棵无花果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讲到无花果树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圣经上它一直都在预表以色列，所以它特别讲到一个什么样的以色列呢？就是当时以色列的这个宗教光景其实相当的好，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让主耶稣心满意足的属灵实际。我们知道说当时的以色列那些人他们是哪群人呢？他们是在尼西米和以斯拉他们被掳归回那些人的后裔，他们是相当敬虔的一批人的后裔。那其中还有这个法利赛人也是在被掳归回之后慢慢的兴起来的这样一批人。那但在这些人里面的时候好像主找不着什么。那我们想到说在当时的他们有什么？他们不但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不但 有了重新有了那个圣殿，而且这个圣殿比在所罗门的圣殿还要大，是那个希律王他为了巩固他的政治统治，他花几十年时间要来重建这个圣殿，来做一个政治工作。那所以从外表上来看的话，这个圣殿是比所罗门的更大更辉煌的。所以当主耶稣的门徒有一次还跟主耶稣说，看何等的石头，何等的圣殿，他们特别以这个外面的圣殿引以为傲。那同样的，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的祭司体系也恢复了，所以他们会献祭，而且他们每年仍然会照着以前律法上所记述的去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好像一切的东西都在恢复，除了他们缺一个王，但是照着当时的光景来说，他们又好像比在被掳之前又好像多了一样东西，就是他们的会堂聚会。这会堂是怎么来的呀？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去圣殿里敬拜，所以他们当时就发明出了一个会堂制度，这个其实是当时很大程度上用来填补他们没办法敬拜的这个漏缺。就是只要有十个犹太男人，你有同样的心思意念，你们就聚在一起，哇，就好像今天你要开聚会一样，然后你就聚在一起就可以来敬拜神，一起读神的话， 一起祷告。所以从很大程度上来讲的话，是弥补了他们不能在一起这样敬拜的缺憾。就是就着当时从人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犹太教其实相当的繁盛，但是在神的眼中，它完全是一个不合他心意的东西，是完全没有属灵实际和生命的一个东西。我们上次杨恩华弟兄他特别最后给我们讲到那个法利赛人的六惑或者七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法利赛人被主称作是什么，他是假冒伪善的一群人，照着样子来看他们非常敬虔，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但是主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什么是假冒伪善？用原文去看，我们或者去看英文，就是假冒伪善，就是演戏的一群人，他们是一群演员，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是他们有一些属灵的外表，他们会读经，他们会祷告，他们会做很多的善事，他们会去圣殿，他们也教导人，但是主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他们是粉饰的坟墓，他们里面充满了死人的骨头，他们走遍洋海陆地要把人带进犹太教，但却叫人做地狱之子。所以我们看到说法利赛人他这样的一个光景，其实是整个犹太人的光景的一个缩写，或者是一个图画。那上一次常见弟兄特别也跟我们借着这个尼哥底母，对吧？尼哥底母他的那个和主耶稣的谈话来跟我们有一些交通。那我在思想的时候就想到说，其实如果说犹太教，我觉得你要把它最好的犹太教展现给人面前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用尼哥底母来展现，因为这个尼哥底母比法利赛人要好得多。他不像法利赛人那么样的来常常要来给主耶稣找茬，然后找主耶稣抓主耶稣的把柄，他是真心到主耶稣面前去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尼哥底母他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是首先他是犹太人的官，那据犹太历史这个记载的话，他很可能是这个犹太议会中的一员，那是一个官，而且呢他对这个律法是相当的有认识，他对这个圣经是相当的熟悉的，而且照着他的年龄来说应该是比主耶稣大不少，所以他在属灵的这个经验上或者经历上也是相当不错的，而且他愿意在当时那样一个环境下他去找主耶稣，而且他称呼主耶稣为夫子，他称呼一个年轻人为夫子，他有一个不耻下问的 求教的心。所以我们整个去从这个外面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尼哥底母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人，但当我们去读主耶稣对他的回应第一句话的时候，他不是来夸这个尼哥底母，他说哦，你这个人不错，有属灵的追求，我要好好跟你讲一讲这个圣经，给你一些帮助和教导。主耶稣直接就说，人若不重生你就不得见神的国。主耶稣的那个感觉好像非常的不客气，好像直接就把这个尼哥底母给否定掉了那种感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那是因为后来传道弟兄提醒我们说，后面就讲到人子来是要把那个摩西如何的把那个蛇举起来，人子要怎样被举起来，那个蛇它代表的是预表的是我们这样一个罪人。他其实讲的就是尼哥底母，即便你有这样子一些属灵的知识，你有属灵的看见，有属灵的表现，但这不过是从罪人生命出来的好行为而已，这不是我要的，这不能使我得满足。如果你只有这些外面的行为，外面的追求，你的生命的根源不对的话，你不但看不见神的国，你也进不到神的国的里头去。其实主耶稣他是爱尼哥底母，所以他对尼哥底母这样来讲话。那上一次我们特别也提到这个约伯，其实这一次我又在默想这个约伯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读这个讲的约伯记，他那个对约伯的这个这个描述啊，其实以前我说我们读可能都把它有点忽略，就是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就这一次读的时候，我突然想了有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敬畏神在完全正直的后面？如果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属灵生命追求正常的话，他应该是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我觉得圣经它从来不是随便乱写的，圣灵这样子来默示它一定有它的意思。当我们以前查过约伯记后面，我们知道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好像借着苦难来对付约伯，因为约伯他的属灵的根基是错的，他一直在抓自己的自义，他觉得自己行为特别好，他觉得自己这个表现特别好，所以他能够蒙神的称许，但是神因为爱他，就要来对付他，把他的这个根基给拆毁，要重建一个根基，就是像我们诗歌所唱的，建在基督这磐石之上，是不可动摇的根基。 但约伯他自己不知道。所以约伯那个时候怎么样，他第一个抓住的是什么？是完全正直。他抓住的是自己的完全，他抓住的是自己的正直，他抓住的是自己的自义，其次才是敬畏神。神在他的心目中，其实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到，是被排在了他自义的下面的。那上次我们特别交通到第26章的时候，当约伯被他那些朋友们言语挑动，不断的攻击，约伯终于把他真实的想法给说出来了。一开始的时候，当他的财产、这个儿女被身健康被主夺去的时候，他说的非常的好，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但是主对借着撒旦对付他的工作一直没有停下来，借着他的朋友也来攻击他。然后到那个时候，约伯真实被显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到，当他走到城门口的时候，那些长老是要起立的，那些王子是要捂嘴的，那些首领是静默无声的，哇，都带着一个仰望的心态来看他。这是约伯他对自己真实的感觉，他看自己相当的高，因为他自己完全正直，他抓住自己的自义，抓住自己的行为，以至于他在神面前，甚至他说我要与神辩论。那这样的一个人，他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他只是一个外面的好行为，他只有叶子，他没有行为。或者说用刚刚那个讲尼哥底母的，就是你是毒蛇出生命出来的一个，你顶多是一个花斑蛇，你是一条漂亮的蛇，但这个 是蛇的生命出来的，不能让神得享受。所以在这个里面，神要来对付他，这也是神在他身上爱的体现。我们举一个比较急，讲一个比较一个常见福音朋友常常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你知道有很多福音朋友啊，有些真的他们真的是我觉得比很多基督徒，你从个人行为甚至道德这个言谈举止，我觉得要好像好很多。有常常有很多福音朋友就挑战我说，你那某某某弟兄姊妹还不如我，那我信你们这耶稣干嘛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仔细来想一个，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人，哇，他怎么样，是很勤奋很好学，然后待人诚恳，也不说谎，也有礼貌，知书达理，然后呢常常乐于帮助别人，也很慷慨，但是他不信耶稣。那另一个人呢怎么样，他可能本来喜欢说谎，然后呢很诡诈，而且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要来跟人吵架，然后可能时不时还要来有点小偷小摸。但这样一个人信主了，你把这两个然后这个人他因着信主之后，他里面有一点生命的感觉，主的生命在他里面，他突然看到自己这样子的一些行为是何等败坏，那他愿意受主的光照，受主的对付，他有一些生命上的改变。但是他这个改变可能还很小，他比不上那样一个不信主的这样的一个义人。那但在神的眼中怎么看？在神的眼中看跟我们人完全不一样。在我们人的眼中看，那这样一个不信主的人，哇，那又自律，又有道德，对吧？那行为又好，那是我们称颂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仍然看这个不信主的义人是可定罪的，他是毒蛇的种类。但主看这个行为上可能不怎么好的这样的一个蒙恩得救，但是他愿意受圣灵感动，他愿意有一些生命上的长进的人，他是心里是蒙悦纳的。我想这个我们从圣经上能找到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要去攻打的城就是耶利哥城。那耶利哥城里面有唯一被救的就是妓女拉合的一家。我们仔细想，妓女拉合，我相信从他的职业还有从他的行为道德来说，他比不上耶利哥城其他的人，最起码有一部相当一部分人我相信他是比不过的。但是只有这个拉合最后他蒙得救了。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向着神，听着神的事迹之后，他听着耶和华为以色列行奇事之后，他里面因着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有掺杂的信心，他愿意转向神。他凭着这样简单的信心，他愿意救以色列的探子，他愿意来拣选神而不拣选耶利哥。神看到的是他里面这样一个因着从生命出来的信心，所以让神得了悦纳。所以以至于后来主耶稣他肉身的家谱都是接着这个从拉合这条线下来的，他蒙了主的悦纳。那当我们仔细再去看这个读经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去对比啊，我们来读这个扫罗和大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照着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扫罗比大卫要好很多。你看扫罗这个比一般人高一头，对不对？而且呢他也带着这个以色列百姓常常打赢周围的这个这些外邦，把他们
解放出来。而且这个扫罗其实 他这个人也是有点谦卑和宽宏大量的，比如他刚被撒母耳立为做王的时候，有一群匪徒就不屑于让扫罗做王嘛，就不理他。结果当他把这个亚门人全部打败之后回来之后，以色列百姓就说，当初这个那些人在哪里呢？把他们拉出来要杀掉嘛。结果扫罗怎么样？很大度，不计较的。所以我们从扫罗身上可以看到说，这个人身上其实你照着人来说他是有亮点的。那大卫呢？大卫他身上他做的那个最错的一件事，就是最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今天绝大部分不信主的人都做不出来。他就是借着诡诈的手段，他的将军乌利亚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他把人家的妻子抢来，然后让人家怀孕，那最后为了让人家背锅，还要用诡计让他在前线被杀死。这个是很多不信主的人都不会做的。但大卫在被神的先知责备的时候，他里面立马服下来，所以就有了诗篇第51篇。那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他这个人他自己的行为有多好，不是这个人他自己的这个道德有多高，乃是因为大卫他活在神的里面，他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照着旧约这样一个图画来说，他不是活在天然的生命里面。所以今天神他在我们的身上，他到底看什么？神到底要什么？我们就是从圣经中这些图画，我们就能抓到一个原则，就是神他只要从基督生命出来的才是结果子的，凡是从天然人生命出来的任何的好行为都不是神所要的。所以今天有时候我觉得常常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今天也查经，我们也聚会，我们也做很多的服事，但是这些到底是不是从神的生命所出来的果子呢？还是说这是出于我们天然人的好行为？那我们在神面前到底这些能不能让主得满足，能不能让主得一些享用？还是像我们曾经有一位姊妹说的，是我们辛辛苦苦得罪神的，就好像扫罗所做的事情一样。那我们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说我们需要真的是很谨慎，然后要在这上面有些学习的话，我想说我们如何结果子，这个是更重要的。如何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到说，我们的天然的生命是绝对不能结出让神得以享用的果子的，是本身就不能结果子的生命。那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来看这个该隐和亚伯的时候，我们讲过很多次该隐和亚伯。那该隐他，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一次献祭是该隐先发起的。该隐作为哥哥，他努力在地里汗流浃背的种了庄稼，他要把田里出产的最好的他要献给神。他是，这不是神先对他有要求，是他自己主动的一个想法，他要为给神来献祭。但是结果他的献祭包括他这个人都不被神悦纳，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见神要的是什么。亚伯在那个时候，我们也说过，在那个时候其实人还没有开始吃肉，但亚伯在养羊。因为亚伯他里面因着亲近神，他看里面有一个看见，若不借着血流血，就人的罪就不得赦免，若不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就不能到神的面前去，而且也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得神的喜悦和满足。所以亚伯他得了神的悦纳，他是后献祭的，他献的是这个羔羊。所以整个旧约他其实主他借着这样子一些很多的故事，很多图画，就把新约的属灵原则就告诉我们了，他到底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乃是从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生命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果实，才能真正让他得满足和享用。那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真的得认识到我们这个生命没有，所以我们必须到主面前去接受神儿子的生命，并且让这个神儿子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那第二点的话，就是特别我们借着无花果树来讲，我们大家一起再稍微读一段经文，是这个路加福音，对，路加福音的第13章，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的第13章的第6到9节，路加福音的第13章的6到9节。好，打开我们一起读。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
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了，不然再把它砍了。
这一段其实是我们之前福音组在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每一句话，我如果要仔细问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就比如说，我在问第六节，为什么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就说一棵无花果树就好了嘛，对吧？为什么是一棵栽在葡萄园里的果树？我自己其实当时我们查福音组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是有时候一句话真把你卡在那儿，你就过不去了。你就说，主有时候讲话，这个圣经上讲话真的，如果我们很快的这么读过去，好像也就过去了。但是当我们如果很仔细的要去读的时候，哎，就突然说，到底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我自己有点感觉，就是他讲到就是说，因为葡萄园和无花果树其实它都是在一直在旧约里面一直在预表以色列国嘛。那无花果树正常情况下它是不栽在园子里的，它其实是长在园子外面，它是那种不会有栅栏的。那葡萄园呢，它是一般会被精心的那个照顾，它是有栅栏或者有一个围墙把它们专门围起来的葡萄园。那这一棵无花果树它长在这个种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它就说明它是有人在精心的料理它，有人在精心的照顾它，打理它。那所以讲到这儿的时候呢，但是有一个问题，这棵被人精心照顾的无花果树它竟然还是不能结果子。那这个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它为什么不能结果子？我想说这个就是说我觉得神的创造也是很奇妙，就是个无花果树为什么预表以色列，常常在圣经上讲无花果树。我觉得它无花果树在天然界当中，它的那个神就已经把它的心意放在里面了。我们这样说，这个无花果树它要结果子，它是有花，但是花相当的小，那个很小的花它要结果子，它也要经过蜜蜂的那个授粉然后才能结。但这个他们这个给它授粉的这个蜜蜂呢非常的小，相当小，它有个学名好像叫做绒小蜜、啊、非常小。那它要怎么授粉呢？它就是要钻到这个花里面去。那它钻进去授粉，问题就在于它进去都出不来了，它就死在里头了。他死在里头以后，他不但把那个花粉带进去死在里头，而且他的那个他的生命他的身体慢慢会被花粉里面那些东西给溶解，到最后他变成那个最后成为那个果子的营养，他最后才能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如果你不这样授粉的话，他就真的不能只有花，他做最后只有叶子，他就没有果子。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神他把他很多的属灵的真理都隐藏在他的创造里面。就是如果我们的生命要结果实，你必须经过十字架的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你必须来接受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所带给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才能真正结果子。今天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以前我信主刚信主的时候，也有福音朋友来问我的时候，我那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人家说信啥宗教不是都是劝人为善吗？你说你一个中国人跑到国外你还要信个洋教，中国 那宗教不够你信的吗？我想说 我当时是不能回答的，我说是啊，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为什么呢？但慢慢的当我们真的是来查考神的话，在生命上开始稍微往前去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信耶稣啊从来不是劝人为善，他是告诉我们 你这个人根本没可能行善的，因为你生命的根就烂了，你这个生命就是错的，是毒蛇的生命，你无法行善。信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必须接受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代死，然后呢，一方面你还要与他同死，然后你与他同复活，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活出来，这个你才能结果子。这个是信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不能结果子，只有主的生命可以结果子，让神来得着享用。所以这个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无花果树，神就把他的这个生命的真理就已经在来告诉我们。那在这边的时候呢，他不能结果子，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一方面他很可能只是一个假的信徒，哦，他头脑他接受了，哦，耶稣是主，神是神，世界上有一个真神，所以呢，我头脑接受了。这种现在有种说法叫这个文化基督徒或者头脑基督徒，他信，但他的信是停在头脑的，没有到生命里面，所以主的生命就没有进到他里面，所以自然而然不能结果子。那还有一种呢，是他真正的 接受了主的生命，但是呢，那个生命啊，就是一直不能长大。他这个人还是靠着他天然人的生命来侍奉神，所以呢，你就不能真正的来得神的喜悦，让神来得满足。那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真实的接受主的人，然后我们也真实得救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有那个生命的一些经历的。那在约翰福音，主耶稣特别讲到说，当他去离开以后，他要差遣那个圣灵保惠师到我们当中来，他来做什么呢？他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生命中，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你应该都要有这个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经历。最起码刚信主的时候，你就要有畏罪自己、责备自己的经历。以前你会说的话，你现在说，好像里面不那么得劲了。你以前做完那些事情，你觉得特别爽快，现在好像不能再那样做了。里面有一个无形中的好像一个东西，让你觉得不对，不能这样子做。我想说，常常如果我们愿意活在这个生命里面，这样的经历应该是实际的。但如果说我们有弟兄姊妹，我想说我们一次这样的经历都没有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到神面前去谦卑，去祷告，去寻求说，主，到底我的生命出了什么问题，我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就是活在一个天然的生命里面，活在己生命里面，像诗歌所唱的，只有失败，只有沮丧，只有绝望。那我们想说，那如何让生命结果子？如果我们是一个真信主的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如何结果子？在这边就这个管园的，你看，这个园主他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那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那如果我们从这个里面去讲的话，原主是谁？原主就讲到父神嘛。那管园的是谁？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主耶稣他在父的宝座右边为我们代求。那我们的生命其实是真的是很软弱。我想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想说我们还有没有一半的时间用来好好的来侍奉神？我不知道。但是在这边讲到说，其实这个主在为我们代求，说再给他一些时间。这是一个恩典的代求。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其实没有多少了。常建弟兄以前他曾经提到一个年长一点的弟兄的这样一个见证，其实一直在我里面挺提醒我。他说那个弟兄啊，他很年轻的时候，因为事业太成功了，所以他就想要在事业上发展。然后他也有一定的感动，让他好好来侍奉神。但是他都跟主说，好不好等我退休，或者我提前退休了我再侍奉你。但是那个弟兄，结果在他退休前一年，他查出了得癌症，他就跟主说，主，你只要医治我，我现在就退休出来。结果这次主没有再给他任何机会了，时间到了。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没有人知道明天将如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以后会怎样。但是如果我们要悔改，要到主的面前真正的来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手里来侍奉他的话，就要从今天开始。那主在那边为我们代求，但我们也要来抓住这恩典的机会。那主要做两个工作，他说等我周围掘开土，然后加上粪。什么是掘开土呢？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特别讲到四种的田地，讲到那个路旁土，对吧？土浅石头地，还有荆棘土，还有好土。我们讲到土的时候，特别指着人的心。我们其实这个人的心啊，其实非常的硬。那没信主之前呢，真的是像花岗岩一样硬。那主好不容易借着他的恩典怜悯，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土松一松，好像能让我们来转向他，接受他。但是我们哪怕信主之后，我们的土这个心啊，常常非常的硬。那个路旁土是怎么样？我们当我们去看那个土的时候，当路旁土那个土，因为经常被人来人往的踩，也是非常硬。有时候我们好像听道听多了，对吧？我们信主信了一段时间了，好像就成了这个老油子的那种感觉，什么道都听过了，什么道理都知道了，好像主的话就进不到我们那里头了。然后呢，好像我什么事我都懂。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就好像卡在那儿。我们自以为觉得自己还不错，但实际上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往前去。那主他就要借着他的话，借着这个圣灵的工作，借着环境，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做一些打磨，做一些松土的工作，好使我们这个人的心啊不那么刚硬。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有一些像那首诗歌说，一切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啊，这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这个人太硬了，你不打击打击，你没办法软下来的，总是要靠自己，总是要看自己的。那当我们这样子被 被松一下土的时候，主的话，这个主的圣灵就能在我们里面开始有一些做工，让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有一些地位。那然后呢，那个还有那像土捡石头地，那主再松一松土，把那个里面的石头捡出来，像荆棘土，主松一松土，慢慢的那些荆棘也要被拔出来，好使我们不被挤住，让我们好好的来能真正成为好土来侍奉神。主他在我们生命中一直在做一个松土的工作，我们常常的读经，我们常常的祷告，我们常常遇到的环境，我们遇到的难处，其实主都是借着这些在我们生命中做松土的工作，好使他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能够有一点地位和出路。那还有加上粪，粪这个我觉得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你一闻就是很臭嘛，你看见他远远就要躲开。像我们以前老家那边那真的是那露天公厕，真的你就是那夏天真的你受不了的，你没人会想要说宝贵粪的。但是你知道这个粪它确实又很宝贵，在我们那边你知道你那些农民想要去掏粪，那你要花钱承包的，你要竞价的。以前你不是说你随随便便谁都，因为这是真的是很好的养料，能够让庄稼长得特别的好，而且这种出来的庄稼能卖很好的钱，有机肥种出来的，那这种的食品非常的好。那但是我们正常生活中我们人经历主加给我们的粪是什么呢？那上次杨华弟兄他特别提到说，当那个主耶稣要背着这个十字架呀，他要到那个各个他山上去的时候，因为那个树干已经在那边了，他是要背着那个横杆去的时候，在这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对他唾骂攻击轻看藐视侮辱。就今天讲到十字架的路是什么呢？叫舍己的路。我们知道说在真理上宝血洁净我们的罪，但只有十字架才能对付我们的己，让我们这个人的己被主来对付。那在这一路上我们常常会遇到的绝对不是鲜花掌声，而是人所给我们的这些轻看羞辱藐视反对，就好像主耶稣曾经所经历的。那借着这样一些反对的环境，借着这样一些艰难的环境，借着这样一些好像粪一样的这些环境，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你到最后如果你真的愿意服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好像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有一点地位了，十字架就把我们这个生命的度量好像扩充了一点。我们看那个约伯，他到最后是什么样一个生命的光景？约伯一直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他服下来了，他当为什么神要允许他经历那么多苦难，经历他朋友那样子的来攻击他三轮的攻击？因为神一定要把他这个土送到一个地步，好让他的话能够进去。所以到那个时候到最后神才对他说话，那神在旋风中一对约伯说话，后来约伯他就服下来了，他就说我在粪土与尘堆中懊悔，我曾经分文有你，今天我亲眼看见你。约伯他真正的经历到神是多么奇妙的一神，神不是要得着他的好行为，不是要得着一个表面敬虔的人，神要得着的是一个能够被神能够扭转，能被神使用，能够彰显神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器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约伯的身上的那些毒疮还没有被医治的时候，他的环境还没有改变的时候，神就要让他为他攻击他的那三个朋友来祷告了。而约伯他里面摸着了这样一个时机，他看见了这是神的祝福，这些粪一样的环境是神的祝福，所以他先为他的朋友们祷告，那神也垂听了他的祷告，就赦免了他那三个朋友的罪，那然后约伯得着了双倍的祝福。那我们知道说双倍的祝福他就得了，特别指的是长子的祝福，那长子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到最后长子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被成全起来了，他开始真正能彰显神的荣耀，彰显基督的生命。所以这是神借着一个好像粪土的环境把约伯得着了。我们知道说使徒保罗他以前在这个犹太教中的时候，对吧，他自己说我比同岁的人都更热心，在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摘的，结果他信主之后得到是什么？不是大家的追捧，不是大家的掌声，而是弟兄们因为怕他刚开始就不敢接纳他，那到后来他慢慢越服侍主越用他，结果反对越多，抵挡越多，甚至到最后他所建立的聚会，所以他所得着的那些扶持的那些年轻弟兄姊妹，全亚细亚的教会都说都离弃他了。但这样的一个约伯他活在神的面前，这些环境并没有把他压垮，反倒把他更加的成全起来。当他在罗马监狱里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说所谓的四封监狱书信是圣经中关于这个神教会启示最高的四本真理的书信，是他在罗马监狱里边写出来的。 是在这样一个经过粪土的环境当中，这个被松过土的环境当中，在他身上能够显出来的。那个时候的保罗是真正的更能供应神的教会，那生命更能彰显基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有时候福音朋友说，你们信耶稣怎么 越近前，好像这个越追求，你这个难处越多，不是身体出问题了，就是工作出问题了，不是工作出问题了，就是家庭出问题了，总得出点什么问题，不然好像 就不行一样。 有朋友常常问我们说，你们这教会有些其他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一听，来我们祷告会一听，你们这祷告会怎么这么多祷告就是弟兄姊妹生病的失业的，你怎么比其他教会差这么多？我说我们真的得认识一件事情，这是神的祝福，神要借着这样子一些艰难的环境，在我们当中，在经过这样死的环境，经过这样一个松土，经过这样一个粪土的环境之后，他要把他的生命做成在我们身上，这必须是从死出来的。无花果树你要结果子，你一定得经过死亡，不经过死亡你不可能结果子。所以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要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就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何等的软弱失败，我们必须让主在我们的 身上来做对付的工作，也让我们看见只有主他这样在我们里面带领的时候，我们在面临这样子环境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里面可以仍然有平安，我们里面可以仍然有喜乐，我们甚至可以来称颂神，因为神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是那个生命的果子，这个是最至关重要的。那我想说就接着这第三次，就是第一次我们讲到说我们没有属灵的看见就一定没有属灵的实际，那在这条属灵看见的路上，我们一定得一直不断往前走。那这个其实就叫十字架道路，就是上次长那个杨文华弟兄 所提醒我们的，我们神的教会神的儿女都必须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就是不断的舍己，让主借着他的工作他的话语他的环境来把我们这个人来炼净，好使我们里面的己生命越来越小，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不应该只是我们读经时的词，也不应该只是我们唱诗歌时候的词，它乃是应该成为我们里面真实的一个追求和祷告。我们最后一个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俯伏，主，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主啊，你也真的是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你常常借着你的话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要把我们挽回，让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的人一个人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来结果子让你得享用的，即便我们真的是信主我们得救，我们有很多的热心和爱心，但在这些热心和爱心里面我们却常常是得罪你，真的拆毁神的家的。但主，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求主你自己真的是让我们里面有看见，让我们先安静在你的面前，好使主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真能得着他应有的地位，也愿意来接受主你自己十字架的对付，让主你自己更多在我们身上来作王掌权，好使我们的身上能结出一些果子来让你得享用，也让我们这个地方在你奉你名聚会的见证能够更加的明亮，让主你自己更加的得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主啊，我们借着这段时间弟兄在我们当中的服事，我们有一起交通过，然后有弟兄们继续的在这个这个我们要追求的这个道路上面有些更多的分享。那我今天的这个我和谭瑞弟兄并不冲突啊，我是接着他的那个看见，然后我们继续的往前看看，用我们过往的一些真实的经历，不讲保罗好像离我们有点远，但是呢用我们 过往真实的经历来看一下这条路到底主带我们怎么走。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来 读一点经文，我们翻到那个诗篇第119篇，诗篇119篇，我们读135节。我们都知道说119篇非常的长，有大概那个 176节，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我们读135节，我们今天读其中一节啊。好，翻到的话，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好，我们就读这一节。我们再翻到诗篇123篇，往后翻一点，然后我们读一节和二节。好，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的圣灵，你来光照我们，主啊，把我们里面一切的隐情，一切的黑暗的东西都照出来，让我们可以在主你的面前有一个真实的追求，除去一切的伪装，一切的外面的这些不讨主你喜悦的东西，单单的来寻求你。主啊，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讲到这个走这条道路的话，如果认识海瑞弟兄，也知道我们过往经历的话，都知道说，其实这条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的话，我本来预备的内容呢，我觉得讲出来应该没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有我们之前一起聚会的姐妹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刚才确实在主面前稍微的祷告了一下，我说要不要把这些东西讲出来，我怕的说得罪了姐妹现在目前的聚会的这个情况，我心里面是稍微有点担忧的。但是呢，祷告完之后的话，主还是说当刚强壮胆还是要讲。因为照着我们之前的那个情况来说的话，我们以前在这个都塞教会聚会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在年轻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是非常追求的，不单在教会当中有服侍，而且我们当时我们一起去服侍那个欧阳弟兄。欧阳弟兄当年在那个 Clever 的时候，我们可能欧阳是还记得啊，应该就中间呢我们去带一起查经嘛。你说如果服侍人的和被服侍的哪个显得厉害一点？当然是服侍人的显得厉害一点，对不对？所以呢，那会儿的话，我们当中有一个小弟兄，他好不容易我们服侍的果子好像要稍微收，要结点果子了，说是要受尽，你知道吗？啊，结果去都塞聚会的时候不行，不能受尽，因为为什么？因为没有上那个信仰的那个基础基要真理班，不给受尽。哎，我们当时说那怎么办？结果哎，过了几天的话，就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说，在哈蒂根有个教会可以给他施浸。哎，我们当时说哎不可以啊，这个东西我们都不了解啊。然后我们也不清楚到底你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完全没听说过。然后就悄悄地问了一些有历史的这个弟兄姐妹，他说那个地方你们要小心，你知道吗？哎呀，我吓得我说那天弟兄邀请我们说让我们去参加他那个受浸的这个那天有受浸嘛，就邀请我们去参加聚会。我们真的是忐忑不安，你知道吗？我们那会儿去的时候，我心里想，我跟那个韩瑞弟兄说，我说实在不行的话，咱们把弟兄得给救出来，你知道吗？不能够，不能够让他就栽在那个地方。我也讲过，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嘛，就是我单单找那个教会啊，我在咱门口转了5分钟，为什么？因为我照着导航说我已经到了，结果过去没看到任何聚会的标志，我又回来，然后走了一段又不行，又回去。3次我才终于说在门的那个信箱上面看到了一行字啊，聚会啊，比我们现在字还小。哎呦，我说这是个聚会啊，我的天哪，我这上去以后，哎呀，太不正规了，这个在民居里面你要摆个凳子就聚了。我说这个实在是不知道，真的是可能被人说出来真说中了，搞不好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啊。但是人的嘴上面很硬，但是心里面的感觉很真实。他们的波饼聚会一开始，哇，弟兄刚刚一开始祷告，哇，我的眼泪啪就出来了。我说这个地方到底是用了什么特殊的方法吗？让人怎么总的一下子好像一下就被感动了呢？然后呢，在整个波饼聚会里面，就不断的好像主那个圣灵就不断的在那个地方感动你。然后包括后面的讲道也是一样，到最后受浸聚会完了以后，搞了可能4点钟了。那天常见弟兄又 找人说命令我们说，不是命令啊，就说你们要留下来谈谈话。那个就把我们又拉到一个楼上的小黑屋里去谈话，你知道吗？谈完之后的话，我还跟我不知道韩瑞丁还记不记得我跟丁勇说，我说很可能是异端，很可能是异端，真的是当时这种感觉啊。但是你知道神借着这个环境，就因为那会儿说句不好听，说句真是骄傲的话啊，在去他那个参加聚会之前的话，我们有过一点经历啊，就是我们那会儿想在欧洲想办个神学院，那会儿就是把那个北美的华神然后引进来，然后那个我们真的做了，不这个不是吹不是开玩笑的。然后我们为了这个能够将来有人来读，你知道我们十月份的时候还办了个小营会，哦，那个营会当然就是为了拣选这个将来能够读神学院的种子，很非常的骄傲，你知道吗？就是在这样的，这个是我觉得神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啊，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一次机会，能够去看到说，原来我们所坚持的许多的东西，在我们以前的聚会当中，在我们以前的聚会当中所学习的很多的方法，甚至我们觉得是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在那个聚会之后，在2016年12月份那个聚会之后，好像主就一点点的把我拆掉了那种感觉。那个拆毁的话是非常痛苦的，那种痛苦的话，因为你信主信了十几年了，然后你认为你有追求，你认为你也有看见，然后呢，但是你好像这一切你所经历所学习所去坚持的东西，好像在主面前，像韩瑞听我刚才讲的是辛辛苦苦的得罪神，你知道吗？真的是辛辛苦苦得罪神。为什么？因为那次16年那次营会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在学一个查经方法，可能很不太多的弟兄姐妹知道，那个查经方法叫做十步释经法，就是说你用十步，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任何一段经文给彻底的搞清楚。那我说那这不是件好事吗？学了以后大家都不用那么忧愁了，好好用这方法读圣经不就行了吗？结果读着读着，你知道吗，那天的话让那个就是那个当时带我们的老师让韩瑞丁要分享，韩瑞上去以后他就讲我很干，就诗歌里面唱的，他今天选的诗歌啊，他说我很干，你知道吗？第二节我很干，结果他干呀干呀干的，大家就引起了共鸣，大家都很干。那天的话整个聚会就什么极度的干，你知道吗？结果大家都怎么样，都在那哭。为什么？也很干嘛，摸不着嘛，你方法也学了，圣经不是没读，然后带领我们的老师也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干。为什么？你甚至你都已经说我想奉献出来服侍神了，我还这么干，那我将来怎么服侍神？后来我不小心摸了一下那个带领我们老师的感觉，我发现他也很干，结果大家都很干。哎，那个我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啊。但特别又经历过十二月份那个聚会，去聚会的话，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聚会当中越聚越觉得干，越聚越觉得没有感动，越聚的话，心里面的感觉是我是用着我人的力量在服侍主，因为我们实在那会儿实在学了非常多的东西啊。所以我就说今天的话有点感觉，就是说特别有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交通的过程里面的话，我们有三个点的话是我们实际操作当中必须要遇见的啊，就实际当中必须要遇见，就是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还有我们传福音。那这三个点的话，我想说我为什么说我有点感觉呢，因为我们以前的话我们学很多，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现在我们用的是那个十步释经法，但是在这个之前的话，我也曾经学过一个非常特别厉害的方法，那叫归纳法查经。丹阳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有印象。那我们那个培训我们的老师都是，就是这个业界里面最牛的。对不起啊，用业界这个词不合适啊，因为，用就是在这个信主的这个弟兄姐妹里面都是很厉害的。然后呢，跟我们讲完之后呢，教我们说用这个方法去读经、去预备讲章的时候呢，基本上没问题的，很稳的。但是，就是这些方法，我们用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阅读的话，你自己读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个感觉很干，你讲出来的东西一样很干。你把这个很干的东西丢给弟兄姐妹的时候，大家的感觉是什么？还是很干。所以最后大家就干透了，你知道？干透了以后查经就干什么？就聊政治，聊时事。我们真的是聚会查经十分钟搞定，然后留半个小时聊当时的政治，聊当时的社会现象。 这个我不是瞎说的，你看弟兄姐妹一直在笑，为什么？因为他经历过，没有经历的人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今天弟兄讲的很对啊，就是圣经里面也是讲到说，我们在追求的路上面，当我们好像需要去寻求的时候，我们常常很习惯的用人的方法去做这些做，就把这些方法讲出来的这些前面的追求的弟兄姐妹，他们并没有错啊，因为他们确实在神面前有领受，他们领受了很多属天的光照。但是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当这些东西被变成方法以后，再去教导别人的时候，就变味了。因为那个光照不是照着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它不是说是主的那个脸的光光照我，而是什么人脸的光光照。那明白的意思吗？就是说我所继承的东西并不是从主那直接领受的，而是怎么样，而是从人那领受的。我们以前的话，现在的话大家养孩子都不这样养了，以前的话我们小时候那个，不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被养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有没有见过啊，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啊不吃，然后奶奶咔咔咔嚼嚼嚼啪啪塞你嘴里面，你知道吗？有经验对不对？哎，你说用方法读经就是这个感觉，别人嚼完之后啪塞你嘴里面，自己回味一下，自己回味一下。但是求主怜悯啊，我们这还是可能还算好一点，你知道吗？我们有的经历里面是说，有些聚会的我们的查经啊，实在是求主怜悯啊，我们当时也不懂嘛，就是那个牧师呢，每个星期要把这个查经的内容发给各组的带查经的弟兄姐妹，然后呢，弟兄姐妹要照着他的那个感觉去查。有人我经历过一次，我觉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本来已经很干了，然后又被嚼过一遍，嚼完以后又再嚼一遍，那我说那算了，这个东西我受不了了。所以我在想说啊，我们在追求这条路上面的话，有很多弟兄姐妹问到底应该怎么读经。其实我们讲过啊，我们读经的方法是什么？还有印象吗？弟兄分享过，读经的话就一个字，就读。就是你不要去靠任何的东西啊，不要靠任何的方法。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对我来说，来参加这个当时参加哈廷根聚会最难的点在哪里吗？读经的时候，因为我已经被训练成已经习惯用那种逻辑性的思维去分析圣经了，我分析出来的东西和弟兄姐妹分享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完全格格不入，你知道吗？到最后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王弟兄不知道还有没有 有印象，就 David 王在英国那位弟兄，他来我们这分享的时候，他讲过他一点见证。他说呢，他当他认识这条道路，有这样的遇到这样的聚会的时候呢，他有个感觉，他要把他之前所有的对教会的认识都放弃掉。为什么？因为许多东西，甚至他觉得，甚至基本所有的东西都是错误的。我那会儿我的感觉也是，我要把我脑子里面曾经被训练成那个已经是机械化的反应的那种读经的方法，要把它放弃掉，重新的开始读圣经，很难，你知道吗？读着读着就，哎，归纳法就来了；读着读着，十步圣经法就回来找我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奉主的名，我说退去。不是，这不是开玩笑的。真的读圣经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一样，我们要求主啊。这个人这人面这面的责任就是，我们求主，就是脸上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圣灵直接领受圣灵神在这句话里面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内容。这个我觉得是不容易的，特别对于我们已经聚会过很多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甚至是我很多我们已经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已经被养成一定的思维形式。思维模式的这样的年长的弟兄姐妹的话更不容易。你要说放下这一切的话，我好像要把我的人生放下一样，我觉得不容易。但是呢，我觉得值得。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慢慢的去寻求在主的话里面被某一两句话被光照的时候，你的里面的喜乐实在不是能够用归纳法能归纳出来的，那个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喜乐。但是这条路的话不容易，因为你像照着那个诗篇里面讲，他说这个地方是囚啊，我们要站在仆人的这样的地位上面去求主来光照我们，来教导我们，不是我用方法站在一个什么老师的角度上面去来审视主的话。好，这是读经。那么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 凡是参加过我们现在祷告会的弟兄姐妹，可能也之前也参加过其他祷告会啊。我们以前祷告是要教的，要教导的，就是什么叫教导呢？就是说教你怎么样好好祷告，教你怎么样祷告，就是要先赞美，然后再认罪，然后呢为国家祷告，为世界祷告，为国家祷告，为这个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为灾难祷告，为各种各样的难处祷告。整个祷告完一圈以后，最后是为我自己祷告，很外面读起来说起来蛮敬虔的，但是实际上当我们一起这样祷告的时候的话，其实那个祷告的感觉，不过好像很多时候这是很真实的感受啊，是在好像在把一些事情罗列出来，把一些事情的话就是说在主面前去念一遍，你真心里面的感动是没有的。那么真实的祷告，我想说按照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感觉来讲的话，它是在你的心里面首先有一个负担，那个负担不是外面的人加进去的，而是说主在这些事情上面特别感动你，给你一个负担，然后呢你就照着这个负担去祷告，祷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负担好像主加在我们里面那个重担拿掉了，拿掉了以后的话，这个祷告好像在主面前我们有点感觉好像主听了，或者说主没有拿掉，我们就继续为这个负担祷告，直到这个负担主能够拿去的时候，我们里面得到释放。我甚至有段时间呢，参加不是参加那个灵恩派的聚会啊，只是参加他们营会。当然我被那个他们的这个代理牧师给气绝了，因为我说不了方言。结果上午被气绝了，下午就有姐妹来找我说：“弟兄，我教你怎么用方言祷告，我教你怎么样能够用说出来方言。”他就教了我三步，第一步要放空你的，要把你的舌头放松；第二步要放空你的思想；第三步随他动。结果我发现也不行，你知道吗？我说这个完全没有办法，那个完全没有办法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用方言祷告。我觉得，哎，整个感觉很失败，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但是后来主在很多方面慢慢的启示我的时候，就是慢慢的在给我一些亮光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不会也蛮好的，因为你纵然是会了，主说了，你也不是在公开的聚会里面，对吧？那个你要凭着悟性去祷告嘛。所以我在想说，祷告的话，其实在很多的弟兄姐妹的里面的话，为什么我今天的话就是选那个第二段圣经，就是123篇的1-2节啊。其实祷告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姐妹家里会请一些那个帮忙去打扫卫生的一些小时工，然后呢就是家里面好像现在常住这种仆人的家庭不多，但是呢在以前的那个时候呢，很多家里面是有那种常住的仆人的。那个一个好的仆人，一个好的使女的话，你发现主人所真的是能留在身边的，那个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一点都不夸张。他说那个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然后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什么感觉呢？就是那个仆人的话，他的关注点都在这个主人还有在这个主母的身上，他看到主母的手一动，他就知道这个主人他想要什么，他马上就把那个主人要的东西拿过来了。这个叫做什么？叫贴心嘛，对吧？这个服侍才到位，你不能等主人张了嘴以后，然后你才拿过来，那个感觉好像有点没够上，对不对？但是这样的仆人的话，祷告里面的话，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是，怎么样去祷告呢？就是说去常常摸主的心，然后看看主到底在他的聚会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干什么，然后按照他的想要的，然后我们往这个方向去祷告。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的眼目来仰望主，然后怎么样呢？就是直到他怜悯我们。因为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主面前能够走一条蒙怜悯的道路。什么叫蒙怜悯的感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参加祷告聚会什么感觉啊？我们以前的话参加祷告聚会，那真是拼了命去的，因为真的工作很累，然后下班以后的话又去祷告会，到晚上9-10点回到家的话可能都10点半了，那个时候真的挺不容易的，回去以后就在挣扎下一次要不要去，然后因为每次祷告完之后都觉得更累。但是呢我在这边的话，我们一起这样的聚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有时候来的时候真的很累，第一轮我都基本都睡过去，甚至有弟兄姐妹也听过打呼噜，你知道吗？在祷告会里面， 这个就是非常真实，你知道吗？但是很奇妙，就是当祷告会结束之后的话，你突然间发现说被圣灵更新了，你发现你摸到主的心意以后，主的那个怜悯施展下来的时候，你里面好像有膏油了，被更新了以后呢，整个人回去以后不但不累，你知道吗？晚上还兴奋得不得了，还能够再继续搞到晚上十一点钟，不知道就是什么事儿，你知道吗？就是感觉上面啊，就是说知道说靠着主的那个膏油或者靠着圣灵的带领去服侍的话，不是一种就是把自己烧尽的感觉，而是怎么样，而是被主的一个恩典啊，被主的怜悯拖着往前走的感觉。好，这个是祷告啊，还有一个叫传福音。传福音的话是，其实我们马上有福音聚，马上有传福音的聚会嘛。我们以前的话，传福音可不是这样传的，你知道吗？我们有很多方法，我们用很多方法去传福音的。我自己的话经历的话，这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方法，可能还有更多啊。我自己就是被一个叫做福音思虑的这个被传的福音，你知道吗？然后就信主了。然后呢，信主之后呢，我不单学了福音思虑，我又学了一个叫罗马路的，然后又学了一个叫福音桥的。最后又学了一个叫三元福音法的，你知道，我学了很多传福音方法，而每一套拿出来都是实战经验啊，都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但是被方法传福音传出来的弟兄姐妹，你发现其实你掌握方法之后，很容易把人带到聚会里面来。特别是我们最后学那个三元福音法，这里面可能也就韩瑞弟兄学过，其他我不知道有没有学过的。我那天在福音组分享了一下，我们叫三打一，你知道。我们出去的时候是一个小队长带两个人，然后去跟一个福音朋友谈，叫三打一。足球里面如果遇到三打一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三个人围攻球那个守门员嘛。那我们就三打一，就是三个人以那，而且告诉你出去之前已经把这个人的背景都搞清楚了，然后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他说什么，大家轮流来，你知道吗？直到把这个人说服为止。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我觉得百战百胜啊，那不是百战百胜的，我觉得都有点受不了。因为大家回来的时候都会说，哦，感谢主，我今天带一个人，我们带一个人信主了。一晚上出去十个小队，十个人信主。我们一年有多少人信主？在我们当中拼命的，我跟你说，我们的那个福音组都叫什么，都叫做什么，叫什么，就是叫什么一代单传。每次都是一两个人，好像这个人要信主了，完了福音组没人了。但是呢，哎，你看很奇妙，这样的带下来的人呢很扎实，能够留下来。但是我们以前用方法去传福音的时候，带人很多啊，一次福音聚会我们好多人信主啊，前面怕死了十个人信主了，但是等下个主日怕十个人都没来。然后曾经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亲自去有一个姐一个女孩子跟她传福音，传完福音以后她非常感动，我们当时带她祷告，然后带她就是然后就说你来聚会啊。然后呢结果主日没来，第一个主日没来，第二个主日也没来，然后我们就找他，为什么没来？他说我那天晚上觉得被你们骗了，然后我觉得好像你们三个都说的对的，我无法拒绝不信主。但是等我冷静下来以后，我发现你们说的东西好像设计过的，然后呢我是那天晚上被你们挖了坑给扔进里面了。你只要人只要有这种感觉，你再跟他传福音一点用都没有了。所以我们那会儿有个感觉，就是你前面的门福音的门开的有多大，你后面流失的门开的一样有多大。你留不下来人，为什么？因为不是圣灵的感动，不是那种生命的建造。所以我们刚才又讲到说传福音的方法是什么，常经理也跟我们讲过，就是传。但是传什么？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很简单，不要用方法，用方法的结果是你方法有多厉害，然后你到最后的话，人在聚会当中你发现都是靠方法活着的时候，大家到最后结果什么都会越来越干。所以我说我们一起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的话，也是为主做个见证啊。我们就这样的走下去，然后呢我们就这样的在主面前这样的寻求，就这样的去一同读经，一同这样的照着圣灵的感动去祷告，然后一同的话按照主托付给我们的见证去传福音。我们看一看神要在我们身上施怎样的怜悯，我们看一看再过个几年之后，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不是能更深。常年弟兄在其他地方为我们做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弟兄们是同心合一的事业。然后那会儿他真的是同心合一的事业，大家一起事业，你知道吗？他简直感觉像个灾难一样。但是呢我们后来知道说主借着这件事情啊，让我们学习依靠他。那么可能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我也许这个阶段之后 聚会或者每个个人和家庭里面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就像这个诗就像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样，我们去仰望主的手，我们去仰望主的面光，让他来亲自的带领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一同来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若不是你这样的施恩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实的认识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来走在你所启示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你的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更没有可能来走在得着你这个属天的生命。主啊，愿你自己亲自的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能够真实的来认识你，也能够真实的在主你的里面得着那个属天的生命，主要让你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